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真正学好法才能挖出根本的执着，修去它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这句话在转法轮里我读了无数遍，却只知表面不知内涵。现在悟到，执着心不去，在修炼的路上就是一堵墙，堵住你要走的路，过不去，前进不了。第一部分，缘分。98年初，我和丈夫一同开始修炼大法的。记得有一天，丈夫和我说，昨天表哥在外地出差，打来一个电话，给我介绍一个功法，说是法轮功，他现在正在学练，说这个功法非常好，能提高人的道德标准，对祛病健身特见奇效，是按照真善忍三个字修炼的。我一听真善忍三个字，我就问丈夫，你能修吗？他说，可以了解了解吗？因为我知道他的脾气不好，遇事沾火就着，好打抱不平，就这忍字就够他修的了。接着他就请回两本转法轮给我一本，我随手打开书，看到师父的照片，我当时一愣，哎呀，这个人我好像见过，是咱们家亲属吧？丈夫说，不太可能吧，可我就觉得特别熟，也觉得特别亲，可是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现在才明白，这就是师父的点化，就是缘分。很快我们就参加了集体的学法练功，迅速地融入整体中，和同修一起学法、背法、抄法，比学比修，事事对照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我明白了很多很多，虽然感性认识很多，但也能促使我精进。那段日子里，每天都沐浴在修炼大法的喜悦中。第二部分，99年720后，正当法轮功广传神州，走向世界的时候，中共邪党对法轮功搞起了大规模的镇压迫害，丈夫两次被非法拘留。平时在工作期间，单位领导和派出所经常骚扰，在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。就在2001年春，丈夫被迫买断，当时我已经退休。我和丈夫在北京、唐山两地投资20多万元人民币，种植树苗和仙人掌。一年后，就在2002年4月26日，我们本市区公安局勾结唐山市玉田县公安局，以我们夫妻修炼法轮功为由，动用3辆警车、10几个警察，将我和丈夫在玉田县暂住地非法抓捕并抄家，搜出大法书和真相传单，还有没挂完的条幅10多条，还有一些写真相信的底稿和人员名单等等。抄家时抄走11000元现金，20多万元的投资付之东流。4月28日，本市区公安局和单位派出所共有5名警察将我和丈夫绑架回本区公安局，丈夫被非法判刑5年，我被非法送拘留15天。一夜之间的突变，消息很快传到家乡。母亲同修得知情况后，当天晚上得脑血栓，送进医院抢救。当我从拘留所回来不久，接着监狱又传来消息说丈夫病重，正在医院抢救。由于丈夫坚信大法，遭到监狱所谓教改科610的精神迫害。当天集训队恶警将丈夫的手心打出血，手背打肿，打掉一颗大牙，接着用2个犯人包夹，晚上12点钟前不许睡觉，被逼看诽谤法轮功的录像，实行强行洗脑。由于长时间睡眠不足，丈夫被折磨至心脏病发作， 突然昏迷不省人事，送医院抢救。经诊断为风心病二尖瓣狭窄，心衰三级，医生说这病人很重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从那以后，丈夫的身体越来越不行，在那邪恶的环境中，加之血法间断，病业的假象非常严重，时常昏迷，靠氧气维持。就在2005年，以保外就医形式将丈夫从监狱营救出来，营救过程达到近三年的时间，狱方百般刁难，几经周折，这里就不叙述了。到家两周，含冤离世。丈夫去世后，母亲脑出血后遗症不能完全自理，儿子在北京上大学还没毕业，十几万元的负债还没有着落。当时我真的承受不了这难以承受的压力，接受不了这恶劣的环境和邪恶一次次的干扰迫害，顿时感到像天塌了一样。压力和怕心使我陷入一种孤独和无可奈何的状态。第三部分，静心反思。静下心来，理顺一下这几年来自己是怎么修过来的呢？为什么会遭到这样无理的迫害？其根本的问题就是没在法上修。虽然书也看，功也练，真相也在做，但是没有真正在法中修。没在法上修，那就偏离了法，就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路，那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师父说，一个人不能够在法中修，就不能够真正认识法，只有真正掌握了法，路才会走正，这个生命才有保证。相反，这样的生命还处在最危险的状态下，因为邪恶随时就会钻他的空子。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，是呀，为了躲当地邪恶的迫害，到外地去投资，充分暴露出怕心、安逸心、利益心、争斗心，最终是私心。存在这些不好的心，怎么能不被旧势力钻空子呢？怎么能不被干扰和迫害呢？学法怎么能看到法的内涵呢？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我的基点不对。修炼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抱着旧宇宙形成的为我为私的心不放，所以就无法证悟，无法产生正念，是抱着强大的执着在修，不是站在法理上去执着。再往下找，自己好像没修，真为自己在修炼中的不足感到愧疚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第四部分，静心学法，调整修炼状态。师父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精进要旨二，排除干扰。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改变自己的状态，静心学法。于是我开始强化自己学法、背法。可是刚开始学法时，根本静不下来，脑中翻江倒海地反映出各种事情，也知道是旧势力的干扰，但是很难摆脱，时常是顺从在其中。看看书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下来，练静功和发正念更是胡思乱想，越想丈夫越不应该死，为做好人竟然被迫害死了，知道这样何必当初买断，惹不起躲还不放过，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委屈，这状态不但没学到法，反而对法还不敬。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要用情魔来干扰我，我要抑制自己的不正念头，不让负面的东西再滋长了。邪恶是最希望我走他们安排的路，让我学不好法，过不了这一关，最后把我也拽下去，但我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想到这些，我立刻发正念，清除那些不正的东西，请师父加持，将一切干扰我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的邪恶因素清除解体，因为这些都不是我的， 坚决不要，不承认，我一定要从这个困境中突破出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看见我有归正自己的心，就用点化的形式启悟我。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做一个梦，非常清楚，说我和很多同修在一个屋里集体学法，大家共同朗读转法轮。当我们朗读稍有一点间歇时，我清楚地听见隔壁的房间有一个人也在朗朗地读转法轮。我推开门一看，原来是我丈夫双盘腿端正地坐在一个清静的房间里，双手捧着一本转法轮在读。我说，哎呀，你也没死啊。原来是我做梦，醒来后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及时的点悟，用梦的形式让我摆脱情的干扰，是一个悟性非常差的我顿时头脑清醒。接着在怎么学好法上，师父又告诉我们，所以学法的时候大家不要拘于形式，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学，真正的去学，不要思想溜号，一走神儿啊，那就等于白学。从另外一方面讲，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，不只是个形式问题，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，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？从这一点上讲，我想大家一定要放下心去学法，注意在忙的情况下学法要稳住思想。各地讲法二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。接着我给自己规定一个学法时间，每天早晨集体练完功后发6点钟正念，7点前吃完早饭，发完7点正念开始背转法轮1小时。背法时不求数量，不求进度，就是静心在背。每天参加小组学法2小时，学法小组在我家，学习的内容以转法轮为主，穿插师父各地讲法，隔一段时间看一遍师父的讲法录像，讲真相安排在背完法之后，也就是8点以后。讲真相的项目多样，写劝善信、发真相传单、面对面劝三退等等。就这样不间断地按照规定的时间周而复始，形成一个运行机制，1年半的时间背完一遍转法轮，体会很多。虽然刚开始背法心里也不静，但毕竟是在背，背的过程尽量使主元神高度集中，自然达到入境状态，感觉越背思想越清静，效果非常好。当我开始背第二遍转法轮的时候，我对大法从理性上就逐渐地明白了一些，思想就有了升华的感觉。师父说，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，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，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，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。精进要旨学法，随着自己静心学法越来越深入，我不断从转法轮中看到大量法的内涵，转变了很多旧的观念。如师父在转法轮里讲，老病死也是一种魔，以前只读表面没有深层认识，现在我能悟到这是旧宇宙的运行规律，是维护常人社会状态的，和我们修炼人正好相反。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这个观念，常人有老，我们是青春常驻，身体向年轻人方向退，常人有病，我们是宵夜，师父给净化身体，常人有死，我们是白日飞升，返本归真。明白法理后，在修炼中就能正念走出这个框框。比如以前好说自己岁数大了，60岁的人了，眼睛看字困难了，身体不能和以前比了等等，认识到这些我必须要修去的观念。现在我除了背法外，小组学法不间断，各地讲法一遍遍的看，越看越觉得以前好像从未学过一样，总有新的体悟。通过学习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，知道师父为什么要正法，正法中师父为什么要全盘地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明白这些后，在正法进程中能摆放好关系， 理解正法的必要性和大法弟子的责任，在做三件事上由原来的被动变为主动。如原来是同修给我送小册子我就发，给我周刊我就看，现在是自己做小册子供给其他同修用，而且也能主动的圆融整体。在伟大师尊的看护下，在大法的起悟下，通过大量学法背法，不断向内照，自己总算渐渐开始了真正的修炼，同时发自内心的想在法上去抓紧做好三件事。第五部分，加大力度救人。目前我也参与了很多救人的项目，如打电话、写信，只要是在明慧网上了解到各地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情况，如有电话号码，第一时间先打语音电话，按着详细地址马上写信寄出去，信的内容有针对性，对于非常邪恶的人写揭露恶行信、劝告信，对恶人的家属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姐妹写劝善信，信的内容事先准备好，一般都是在网上摘取，根据不同的人选不同的内容，然后粘贴不干胶，发放小册子，不给邪恶喘息之余，面对面劝三退，每天接触到的有缘人不放过，出去时兜子里装有神韵光盘、小册子、翻墙软件、上网卡片、护身符等等。现在越来越发现时间非常不够用，虽然是抓得很紧，也有力不从心的感觉，和其他同修相比我做得很不够，我还有很多人心没修去。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我会更加努力修去执着，做好三件事，稳健地走好最后的路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正法已接近尾声，大法弟子救人必然会截止，我要珍惜这一瞬间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听师父的话，走到第一线救人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录音，同修整理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今年75岁了，修炼大法7年多，我住新竹新浦镇，每天风雨无阻，换好几班公车到桃园慈湖景点讲真相，至今9个多月。修炼不分年龄，救人也不分年龄，坚持天天到景点讲真相的9个多月中，我没有因为路程遥远、天气炎热或寒风嗖嗖而觉得苦，反而在讲真相的修炼过程中，我时时感受到师父的慈悲鼓励与呵护，使我更加精进，助师正法救更多众生。以下将我的修炼心得跟慈悲的师父及同修汇报。一、修大法，实现济世救人的心愿。得法前，我走遍各个法门，为的是寻找能够济世救人的正法。7年前，朋友的妻子生了重病，我听修大法的侄子说，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。当时的我尚未得法，只是一心想帮人，于是跑到南部去告诉朋友妻子说，练法轮功试试。因缘际会，朋友的妻子没练法轮功，却让我种下了得法的机缘，跟同修借了转法轮回来自己看。各个法门的书其实我读得非常多，一看转法轮就觉得说得真好，这下可给我找到了。还没参加9天班之前，自己先试着盘腿打坐看看，这一试倒坏了，原本脚有旧伤，这下不会走路了，得拄着拐杖。跟侄子同修借交工带，同修把所有的录像都借给我，就是独缺交工带，所以我只好先看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。看着看着，影片中师父的眼睛仿佛穿透了屏幕，慈悲地看着我，我感到全身发热，
全身很舒服的感觉。看完录像，我睡了一会儿，起来一时忘了自己不能走路，忘了拄拐杖，就走了起来。当时心里那个激动呀，知道师父管我了，大法真是太神奇了。二，住师正法兑现誓约。得法后，我整整哭了两年，学法哭，练功哭，听普渡记事也哭，想到师父更是哭得厉害。我这一生活到现在，常人中的名利情我都看得很淡，一生苦寻济世救人之法，好像知道自己跟师父签了誓约，这一世就是要来当大法弟子，助师正法救人的。得法后，我抓紧时间通读各地讲法，知道迫害的严重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要助师正法，紧跟上正法进程，走出来讲真相救人。得法不到一年，我想办法联系香港、台北101等景点，走出来到景点讲真相。慈湖景点还没建立前，我都从新竹新浦转搭四班车到台北101讲真相。后来慈湖建立景点讲真相后，有一次参加大组学法交流时，听到慈湖景点协调同修的交流，知道陆客到台湾旅游8天，最后一天可能会来到慈湖，心想这些众生都是师父安排来台湾了解真相得救的，若不能在离开台湾前了解真相得平安，那我们不是愧对师父的安排吗？自此我就来到慈湖讲真相了，路途一样遥远。刚开始我每天6:30出门，花大概3个小时的车程来到慈湖，回去一样是3个小时，每天来回6个小时。后来得到师父的加持点化，现在每天基本上8点出门，9点多就可以到达慈湖。经济方面我虽然不是很宽裕，也没有固定的收入，但师父看到我这颗救人的心，都给我最好的安排。我平日生活尽量简单，把钱都省下来去景点讲真相，就算如此我一点都不觉得苦。每天我都快快乐乐地到景点讲真相，看到众生了解真相得救，我心里比什么都高兴。我知道这也是我今生身为师父的弟子该做的事，我在兑现我的誓约。三，对众生理解宽容。在景点我基本上是负责发正念和练功，但有时碰到同修来的少的时候，我也会跟陆客劝退。一次台风天下着暴雨，我心想下着暴雨景点同修一定来的不多，但陆客还是会按照行程到景点，没有人去跟他们讲真相救他们，这哪行啊。所以就算狂风暴雨我照样出门。到慈湖我一下车，水淹到我的小腿，但停车场上依然停了几辆游览车。我走到停车场边的凉亭里练功，一大群陆客也在那儿躲雨，他们静静地看我练功。一会儿我练完一套功法，停了一会儿，准备跟他们开口讲真相劝退，没想到一群陆客说练功音乐放大声点儿，这音乐很好听呢。他们都知道法轮功很好，只是共产党不让练，他们才不敢练的。这是一群明白真相的众生啊，我赶紧抓住机会跟他们劝退，一群人退了15-6位。有一次同修来的不多，外面一样下着雨，我依然在凉亭里练功。练功时我感到庄严而神圣，我知道以我的条件让我讲真相，我可能无法将真相讲得很到位，但我有一颗救人的心。看着一群群陆客没有人能跟他们讲真相，我心里很急，我用慈悲祥和的态度理解他们，真诚地告诉他们，身为共产协党的一员是不得已的安排，不是你的错，但可以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，三退保平安。一次来了一个7-8岁的孩子，因为孩子往往受亲人的掌控，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，所以不是很好劝退。但这孩子似乎跟我有大缘分，我跟孩子眼神交汇，孩子明白的一面似乎知道我可以救他。我什么话也没说，把化名写在纸上，比手画脚地要他退出少先队， 最后，聪明的他高兴地选择退出少先队。接着我继续练功，他在我身旁绕来绕去的，不愿走开，直到要上游览车了，家人一再催促，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我跟孩子说不上半句话，但我知道我们的心是联系在一起的。有一次，一群陆客起哄，要我跟他们的领导劝退。我走过去告诉他，年轻人呢，你是个人才啊，但是天灭中共的时候呢，你也要跟着一起遭殃的呀，只有三退自救才能平安。这样一说，这年轻人冷静地思考起我说的话，最后他选择退了。四，做好三件事，精进报师恩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我刚才讲了，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。学法时我悟道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的亲人当然就是我的亲人。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，在这么多年，包括香港、台湾景点的讲真相中，把我锻炼成熟，让我能兑现住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心愿。对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没有办法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。因为自己得法晚，虽然不是因为病痛而走入大法，但我知道延长来的时间是给我修炼的，所以每天我都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。有一次饭菜煮好了，正准备吃饭，但炎热的夏天饭菜还热得无法入口，我想先学法吧，等我学完法，饭菜也凉得刚刚好。每天练完功之后，我抓紧时间学转法轮，至少学完一讲我才出门到景点。晚上从景点回来，更抓紧时间学各地讲法，新浦地区学法点的学法交流，我几乎一次都不落下。在得法的七年当中，许多海外的法会我也都想尽办法参加，不错过与海外同修比学比修的机会。我能当个大法弟子，在大法中修炼，我感到无比的幸运与神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上士在于勤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，17年修炼有说不完的故事。有一天，我外孙问我，姥姥，你为什么总是笑啊？我笑着回答他，我笑是因为我修炼大法了，因为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，因为我没白下世得人身，因为我能随师正法救众生，因为我有师父管我，我很幸福。外孙也是小弟子，回答，对，对。说实话，如果我没得法，不修炼，我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着，身体多病，痛苦的生不如死。精神上的痛苦天天折磨我。17年前，我双眉紧锁，额头中间留下了深深的两道印，不愿意多说话。得法后，病魔一扫而光，人从此开朗。同事见到我后，都惊讶地说，你比20年前都年轻漂亮。亲人聚在一起时，都一致说着同样的话，你要不练法轮功，早不在世了，叫谁不练都行，你必须得练。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，我的命是师父给的，如果没有师父，我一无所有，连我都不存在。我能有的唯有这颗修炼的心，老老实实听师父的话，少息自省添正念，明细不足再精进。见红影二，理智醒觉。这些年以来， 我一直坚持早上3:50晨练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有时也不愿起床。这时头脑中马上想起上士闻道勤而行之，悉尼法会讲法，不就是个勤字吗？做上士一跃而起，起床后马上把被子叠起放好，断了再想回床躺会儿的念头。当我练第一套功法，师父说身神合一，动静随机，顶天独尊，千手佛力时，大圆满法动作图解，自己就感觉自己身体特别高大，非常美妙。一，用心帮同修。老家来了几位受迫害流离失所的同修，我全力以赴，从经济上物资上尽力帮助他们，先安置吃住，再找工作。我们在一起学法交流，又一起讲真相，发资料证实法。我想同修需要我时，我要尽全力，因为人一旦修炼了，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自己修的，错过了这个机会就不会再有了。心里告诫自己要做到无私无我。前年有位流离失所的女同修的女儿要结婚，老家来了好多人，没地方住，而且这位同修是租房住的，结婚要录像的。这事我知道后，我与儿子同修商量一下，把儿子的空房子收拾一下，让给同修嫁女儿。房子很好，但必备东西没有，我们就把自己的被褥、单子等床上用品搬得只剩一床被子了，厨房用品、锅碗瓢盆、茶几等等都搬去了。因人多，需要的东西也多，那时自己只想让同修把喜事办好，没想到这一善举把同修几次没讲通的大侄子、三姐夫给感动了。他们说无亲无故的这么全力以赴，这人太好了，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真无私，一切都为了别人，看来我真得退出邪党。同修遇到磨难病业需要我时，我不躲，无论多远的路，无论多么难，都一往直前，坚持与同修形成整体，绝不让邪恶钻空子。想到的是同修在难中已经很难了，多么需要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，找出不足，提高上来呀。同修互相鼓励，师父看见我们多高兴呀，帮同修也在修自己。二，用心讲真相。我每天晨练发正念后做饭清理卫生，就出发讲真相了，提个大皮兜，装上神韵光盘、大本的真相资料、破网软件、护身符、真相币，再装上智能真相手机，骑电动车走出家门，每天都有收获。能当面讲，有缘人就办三退，购物买菜时就用真相币，大本真相资料都是面对面手递手赠送的，送时说几句，打击善的都是恶的，看看恶报都有谁，人们都要都看。再加上同修做得很精致，送神韵光盘每天10盘，几乎回来都空了。借鉴同修所悟，给人们背几句师父的诗：大幕拉开是天堂，神佛菩萨彩云翔，红银三观神韵。多数念这两句法时，人们就接过去，表示回家看看。送神韵光盘时，有个东北的姑娘见到我2次后，说要认我当干妈，说我总是笑。大姨您太好了，我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退出团队保平安。面对面赠送台历挂历时，乐呵呵的赠，众人乐呵呵的接，都说谢谢。我家人口多，每天都购物买菜，花真相币，我经常去市场。有几次我路过水果摊位时，卖水果的就喊上了，爱笑的大姨来了，大姨你怎么总是笑的，看见你笑我们也想笑，看得出来您有喜事，没有烦恼，没愁事。我就告诉他们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，就没烦恼了，请他们试试看。 买完后都忘不了赠送真相资料和光盘。凡是商铺，我都一家一家进，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发。公园、超市、集市也都光顾，不分年龄、性别，能搭话就讲真相。凡是亲友，有什么事都落不下我，我要救有缘人。每天虽然紧张，时间不够用，但是忙中有乐，把时间利用紧紧的，既要照顾老人，又要安排好一家四辈的生活，天天洗衣服，三顿饭要做好几样饭菜，从来没感觉到累，有使不完的劲。自从参与用真相手机以来，努力学会手机的操作，开始买一部，又买第二部手机，现在四部真相手机，同时向全国各地打真相录音，听真相的占 40%， 也有退出的。每天学完法就坚持走出去打真相手机2个小时，四部手机每部都有100多个接听的，四部那就是有400人听真相，有的时候接听10多分钟，退与不退是众生自己的选择，我们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后来发现反馈信息中不是上课就是开会和正忙着，我就换个时间，中午晚上下班5点到9点打真相手机效果好多了，接听率 60%， 退的也多，每月至少用30张卡。既然自己敢冒着天胆下凡间，就要敢于承担，敢于舍近，敢于放弃，认真审视自己，信师信法怎么样，敬师敬法怎么样，三件事做得怎么样，跟师父签约兑现的怎么样，自己达没达到无私无我，是不是修得执着无遗漏，红银迷中修。即使人间再险恶，人间环境再复杂，人间再苦，也正是熔炼大法图的好地方，人间这层法也要圆融好。师父在红银第一篇就告诉弟子，圆满得佛果，吃苦当成乐，劳身不算苦，修心最难过，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，百苦一齐降，看其如何活，吃得世上苦，出世是佛陀。红银苦其心志，重温师父这段法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。真是啊，世间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中，你争我夺，为了一点利益不择手段的事太多太多了。从人起步修炼人心真难真苦，因为当时自己的心性就那么高，跟人一般高，就感到每提高一步真是扒一层皮，痛苦得不得了。现在想起来都是好事，真得谢谢他们。修炼真好，做大法徒真幸福。现在我家4辈人都修炼，都走入大法中来了。我一定要做好3件事，让师父放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修炼人看世界，千雕万琢，终成大器。作者清音。三字经中云，玉不琢不成器，被雕琢是一个痛苦的过程，所以历经很久的忍耐终能成大器。传说很久以前，在一个城市里建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寺庙，寺庙庄严肃穆，古朴宁静，唯缺一尊供善男信女们膜拜的佛像。于是信众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敬仰，请了一名名扬四海的雕刻师为寺庙雕刻佛像。雕刻师看信众们如此的虔诚，便亲自去山上选取石头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
他终于选好了一块上乘的石头，因为石头过大，便被劈成了两半。雕刻师任意选择了其中一块，拿起了凿子开始工作。在被雕刻中，这块石头便有些忍耐不住了。他对雕刻师说：“好痛啊，能不能轻一点？我终年在山上忍受风吹雨淋，从未有过如此痛苦的感觉。你这样一下一下的雕琢，我真的能成为一尊佛像吗？”雕刻师说：“忍耐是一个过程，只要有坚定的意识，痛苦的尽头便是新生。你若相信我，就请继续忍耐吧。”于是石头思考了良久，对雕刻师说：“我听你的，但你什么时候才能将我雕刻完？”雕刻师放下手中的凿子，对石头说：“我才刚刚开始工作，你还需要忍耐30天。完工后，如果别人不太满意，还需要继续加工改造，但如果别人满意，你将会成为一尊佛像。”石头沉默了一会儿，他一面想象着成为佛像的那一天会受到万人膜拜而沾沾自喜，一面又难以忍受被雕琢的剧烈疼痛，终于在2个时辰后大叫道：“痛死我了，痛死我了，你还是住手吧，不要用凿子雕刻我了，因为我真的忍受不了这滋味啊。”雕刻师放下这块被雕琢了一些的石头，简单地把它劈成4块，做成石板，铺在了庙堂之上。随后便换取另外一块石头继续开始工作。一阵刀琢斧敲之后，雕刻师有些好奇地问这块石头：“你是否有剧烈的疼痛感？”被第二次选取的石头说：“我和上一块石头原本是一体，剧烈的疼痛感是一样的，但我却不能轻易地放弃。”雕刻师问：“你为什么不要求我雕刻时轻一些？”石头回答说：“如果我要求你轻一些，雕刻出来的佛像有的地方很可能不够精致，还会面临被返工重新来做，不如你一次到位，不浪费大家的时间。”雕刻师听了，暗暗赞许第二次被选择的石头有如此坚韧的性格，便欣然地开始工作。经过了30天的忍耐，一尊精美的佛像终于被雕刻成功了。不久，一尊肃穆庄严、气魄宏大的佛像赫然立在了人们的面前。大家恭敬地把它安放到了神坛上，享受着人间的礼赞尊崇。这座庙宇香火日益鼎盛，人流不息。有一天，被做成了石板的石头对佛像发话说：“为什么你可以这样高高在上受人膜拜，而我每天却要承受千人的践踏，让人们踏在我的身上朝拜你？”被做成了佛像的石头轻轻一笑回答说：“道理很简单，因为你成为石板只需要很简单的工序，而我是经过无数次的雕琢才成了佛像。”透过薄如蝉翼的岁月，看人生的百态，世间的种种亦如此吧。其实忍耐与贪图安逸往往只在一念之间，若错过了某种机缘，或许会承受茫茫无期的痛苦。如果坚信自己的未来光明，以顽强的毅力忍受来自岁月的考验，定会有一个锦绣的前程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